Sound On。
那些你所不想要的厌恶，在别人的眼睛里可能是宝物哦。
嗨，欢迎来到我的森林，我是很可爱又很可口的海苔熊。海苔熊心里话，在这里陪着你。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海苔熊心里话，我是海苔熊。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想要邀请大家花一点时间想一想，在你身上有没有你很抗拒不想要的东西呢？如果这个东西你可以不要，如果可以换另外一个东西，可能是另外一个特质或另外一种个性的话，你会想要换成什么呢？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我从小就很喜欢的童话故事。我第一次看到它是在电视的动画影片上，然后觉得很有趣，叫做《长瘤的老爷爷》。很多人应该也听过这个故事，大家可以想象，就是在一个很像是日本深山的村庄里面，然后大家就穿着那时候的日本古时候乡村爷爷、欧巴桑、欧吉桑会穿的那种衣服，然后上面还有一些补丁啊，然后戴着一个毛线帽的那个情景，然后房子上面那会有云朵，云朵长得像棉花糖那种动画。这个故事在讲的虽然是两个脸上长了瘤的老爷爷，但他其实跟我们心中有一些自己想要跟不想要的特质也有一点关联。大家可以找一个比较舒服的位置，我们要来准备说故事咯。很久很久以前，在遥远的某个地方住着两户人家，其中一户住着右脸颊上长着大瘤的老爷爷，而另外一户则住着左脸颊上长着大瘤的老爷爷。两个人都为脸上长的大瘤所苦恼，不过长在右脸颊上的老爷爷人很好，时常笑脸迎人，而长在左脸上的老爷爷则很坏心，时常摆着臭脸。某一个夜晚，在外面休息而睡过头的这个好心老爷爷呢，正巧碰见了魔鬼在举办宴会。他被魔鬼邀请来参加宴会，魔鬼对他很好，还给他酒还有食物款待他。大家唱得很开心，然后兴致很好的时候呢，好心的爷爷就跳起舞来，让宴会当中的鬼们每一个都非常开心。隔天晚上，这个好心的老爷爷也被叫来跳舞，然后鬼又开心地度过了一个晚上。他每天来跳舞都让这些鬼们非常开心，所以魔鬼的首领就跟他说，我觉得你跳舞跳那么好，不然你每天都来跳给我们看好了，大家一起同乐，这样不是很好吗？于是陆陆续续又度过了几个晚上。有一天，当老爷爷跳到一半的时候，魔鬼说，你脸上那个是什么？老爷爷说，他就是我身上的瘤啊，已经跟我很久了。于是魔鬼呢心想，这个东西好有趣哦，不如我把它拿下来玩玩看吧。他就从好心老爷爷的脸上然后就直接把这个瘤给拿下来了，而且从头到尾呢完全没有任何的痕迹，老爷爷的脸上也没有任何的伤痕，而且老爷爷还获得了一大袋的礼物，他非常的高兴。隔壁的坏心老爷爷听到了好心老爷爷所发生的事情之后，他心里非常羡慕，他还想要跟好心的老爷爷一样，希望身上的瘤可以被鬼给摘下来，还有得到一些好处等等。因此他就出门到鬼晚上会举行宴会的地方，在那里干脆睡觉，一直睡到晚上。当然他也参加鬼所举办的宴会，隔壁的老爷爷也跳起舞来，不过他跳的舞却不让那些鬼感到开心，鬼都觉得他跳得非常难看。这些鬼们每一个都觉得好无聊，不要跳了啦。对嘛，跳这什么，
还是先前那个老爷爷跳得比较好。
最后鬼的首领看到生气而无法忍受，就把他先前从好心老爷爷那里取下来的瘤嘣一声就又粘到了坏心老爷爷右边的脸颊上。结果好心老爷爷脸上都没有任何一颗瘤，变得舒服多了，而坏心的老爷爷因为有两个沉重的大瘤而感到非常难堪。大家听完这个故事有什么感觉呢？你对于哪一个画面印象比较深刻呢？我第一次听这个故事的时候 对那个坏心的老爷非常同情，因为我想说，天哪，他长一个瘤在左边，也不是他愿意的。然后好心的老爷应该也不是他愿意的，那凭什么？就是他去跳舞的时候，不但没有把瘤给摘掉，还要再多一个瘤呢？然后他如果看那个故事后面的小故事大导演突然跟你说，各位伙伴们，你们要保持着善良的心啊，经常保持笑容。如果你有常常保持笑容的话呢，你就会遇到魔鬼，然后遇到魔鬼，他就会把别人的瘤丢到你的脸上。这样听起来好像就是，如果你天生长得就是一个臭脸，就是不讲话脸就很臭的话，那你不是很衰吗？因为有可能你其实不想要呈现出这个样子啊，可是大家看你就是一副很讨厌的样子，就像有的人会说你看起来就是很够狼玩的感觉，所以这个坏心的老爷他可能也蛮无辜的啊。所以我第一次看的时候本来是这种 feel， 就觉得啊，坏心老爷好惨 哦，他怎么会这样啊？但我后来仔细的去思考这个故事它的铺陈，就发现他其实在谈的更多是有关于你喜不喜欢自己身上的某一块这件事情。比方说大家可以感觉一下，在节目一开始我请大家去想说你有没有喜欢或讨厌自己身上的什么地方，那如果没有的话，或者是很难想到，你可以列出自己的三个优点跟三个缺点。好，那如果要我列出我的三个缺点的话，我想要列的第一个缺点就是我蛮容易冒冒失失的，就是很容易迟到，然后还有很容易把事情搞砸。本来蛮顺利的事情，可是因为我有一些东西没有注意到，然后就搞砸了，像这样，那甚至可能会浪费很多时间，那这个是我的缺点。然后我有一次很认真的想说，我想不想要把这个缺点给拿掉，就是把我脸上这个瘤拿掉。后来发现这个缺点它其实蛮多时候也带来一些好处。我朋友都跟我说，你这个把事情搞砸或是会迟到的个性啊，那也已经都三十几年了嘛，你都已经过38岁生日了，所以再来感觉能够改变的也很有限。那我们好像身边的朋友就只能接纳你，而且你可能可以想一想，会在你身边留下变成你的朋友的人，可能就是经过你的冒冒失失筛选而留下来的朋友。我后来想想觉得也有点道理，为什么有点道理呢？就是这些冒冒失失啊，虽然算是我个人的一个蛮显著的缺点，可是身边的朋友好像他们就选择跟我当朋友，当然我有很多其他的优点，但他们同时也选择了接受我就是一个这样的人。然后他们会用他们的方法来跟我互补，比方说我可能漏订了机票，他们就会先订起来，比方说我可能少做了某件事情，他们就会先做起来。他当然并不是每一次我就是一定扮演那个扯后腿的角色，只是他们心中都会有一个预设，就是说哦，那你不一定会把这件事情做好，所以我们要有一些备案。然后当我每次把事情做好的时候，他们就说哦，太神奇了，我以为你会搞砸，就竟然没有搞砸。举个例子来讲，比方说只要是去店里面吃饭，以前我年轻的时候通常就是不会定位，然后就直接去现场，那现场通常都是没有位置嘛，那到时候就是大家说啊，你怎么没有定位，说哦，我以为到现场就有位置啦，然后就变成大家要另外在现场找别间。那有些时候运气很好就会找到很好吃的店，有些时候运气很差就会踩地雷这样。后来我就学乖了，就是跟一个正常成熟的大人一样会先定位。然后第一次我定位，然后发那种定位简讯跟大家说，我有定好位哦，那大家要到哦。这时候就会有人传讯息告诉我说，什么，你竟然会定位，我看错吗，你是被附身了吗，什么之类的。那当然改变没有这么快速嘛，虽然一开始我也会定位，然后也的确大家有位置坐，可是我每次总是最晚到的那一个。很奇怪的就是，比方说我们可能约晚上7点吃饭，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总是会发生各式各样的事情，使得7点呢我可能通常会在附近的路上，然后到现场的时候可能就7:15或7:20之类的。后来我的朋友就知道说啊，你会习惯性迟到，所以我们不然就定6:30好了之类的。然后所以比较懂我的人好像都慢慢找到一个跟我相处之道这样。那有的人会说啊，你这个人怎么这么不思改进啊，怎么都维持同样的习惯。可我后来发现当然这是我一个很大的缺点，可是有一些地方也的确是跟我相处的时候觉得哦，你还蛮好玩的，蛮有趣的。所以我觉得朋友这种事情，就是他一定有一些是你可以忍受的缺点，有一些是你不能忍受的缺点。那你为什么要忍受这些缺点呢？代表他身上一定有一些有趣的优点，然后是你觉得跟他相处的时候很棒很好玩的，那你会希望可以继续待在他身边。所以后来我发现这些留下的朋友呢，可能是希望喜欢我的那个很棒的地方。那我就有一次问我朋友说，那你喜欢我什么样的地方，或者你们觉得是什么样的原因让你们愿意在我身边，就是继续帮我这样把屎把尿。那有一个伙伴就跟我分享说，哦， 因为我觉得看你在那边瞎忙哦，跑来跑去，然后一副很慌乱的样子，很有趣啊。我每次都像在欣赏一个电影一样。那当然，这前提是不要影响到我，不要搞到我，你自己在那边慌乱很有趣。但如果搞到我的话，或影响到别人的话，我就觉得很烦。所以我通常就会想一些备案。后来才知道说，哦，原来我在他们眼睛里面是一个小丑的概念啊。但我也没有觉得这样有特别不好，就是觉得哦，我在不同人的视角里面，原来我有不一样的角色。那你可以想想看你自己身上那个你不喜欢的缺点会是什么呢？好，那为什么问这个问题？我们看一下这个故事，是这个长瘤的老爷爷，他把脸上的瘤拿掉嘛。其实他在去跳舞的这个 moment， 他并没有特别想要把脸上的瘤拿掉，他只是刚好而已，就运气很好，然后跳到一半，他跳的也不错，然后那个魔鬼就帮他把瘤给拿走了。那这件事情也回到我们刚刚讲的概念里面，如果你一直想要让自己身上的某一个缺点消失，然后很努力很努力的去逼迫让这个缺点不见的话，它可能反而会越来越鲜明，越来越明显。那这个越来越鲜明，越来越明显，尤其是你如果是希望其他人来帮忙你，就是你把那个选择权遥控器给旁边的人，就像你在故事里面的坏心老爷爷，他把选择权是交给旁边的魔鬼的时候，那你更有可能会两边都没有，人财两失，既没有办法消除你不想要的东西，可能还多了其他的困扰或多了其他的负担。那其中一种方法就是，你不如就是活出你擅长跟喜欢的样子。比方说，好心的老爷爷他活成的样子就是，他试着跟这些魔鬼们当成好朋友，然后一边跳舞一边唱歌。这个唱歌跳舞的过程呢，他也没有特别想说他要把脸上的瘤拿掉。那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瘤就不见了。所以同样的概念，我觉得可以应用在某一些很习惯钻牛角尖的伙伴们。那我知道可能习惯钻牛角尖这件事情并不是你自己真的想要去钻牛角尖，就是没有办法，它就没有办法停止。那这时候怎么办？尤其你想到一些很难过的事，想到一些你身上很不好的地方，讨厌自己的时候，然后你通常会越想越讨厌，越想越讨厌，越执着的想要把这个拿掉，它就会越明显的在那里。那这里提供几个方法。第一个方法是，与其跟自己说你不要去执着，不如你试着去放大那些你已经做得很好的地方。比方说，我发现我在人群当中好像蛮会讲笑话的，所以每次来跟朋友聚餐聊天的时候，我就负责讲笑话，那甚至就是自嘲讲自己的一些糗事，那大家因此觉得很开心。可是我发现我不是很擅长处理那些琐碎的，然后要做一些行政相关的事物，所以如果有这种事情，我就会交给别人。那一个团体出去吧，就每个人会负责不同的角色，我就负责搞笑，这样就可以了。好，那像这个就是我像好心老爷爷一样，就是做在这个团体当中擅长的事，就是唱歌跳舞。那如果你要做自己不擅长的事，可能就会招致像坏心老爷爷那样的结果。比方说，坏心老爷爷是不擅长唱歌跳舞的嘛，但他却要模仿别人，就画虎不成反类犬。所以第一种做法就是，你可以关注在你擅长的事，或者是你做得很好的事，尽量把这个好性放大。那这样有两种好处，第一个就是你的缺点或者是比较你比较不喜欢的地方，它就会相形之下变得比较小。那另外一个是根据心理学里面有一个 Board and Build Theory， 就是建构扩展理论。当你关注在那些正向情绪、开心的事情上，一些好东西也会不断的涌进来。你不会只局限在那些负面的，然后让你很难受、很卡的一些地方。讲一个我最近发生的例子，讲我自己的例子。我大概每个礼拜会有几天会回家住，就去看看我妈、我弟这样子。那前阵子，因为我平常在住的地方刚好在整修，然后再加上我 那天本来是准备要回家的，回家之前呢，我妈就传来跟我说：“哎、欸，你弟确诊，所以你不要回来，你就先在外面再住一阵子，然后再回来。”我心想说：“哇，我家刚好就是请人来装潢整修，然后你现在又叫我不要回家住，那我现在要住哪里？我要露宿街头吗？”所以我就很急急忙忙的，那时候大概晚上10点多的时候，然后就赶快去附近找看有没有旅馆可以住。那我觉得我只是睡个晚上，隔天早上又要工作，那我应该是不需要睡那种太好的旅馆，所以我就去找那种青年旅社。就找找找，我想说，那我来找一个捷运站附近的好了，然后离我隔天工作的地方近一点。我就找到一间旅社，我觉得好酷哦，它是那种上下铺，然后上铺是一个双人床， 然后床铺非常软，非常好睡。下铺是有一个小小的沙发，然后沙发可以看到电视这样。但这个装潢，我好像在西门町很多地方都有看到类似的这个装潢的旅店，就是下面是一个可以坐着吃饭聊天的地方，然后上方是一个很大的床铺，它有点像是一个挑高的空间，所以它利用垂直的空间让这整个房间的利用的比例呢可以变高啊，也不会让你有压迫感，因为它是挑高两层楼，所以你不会觉得你睡在上铺就觉得好像跟天花板很近，卡卡的。那唯一的缺点就是因为房间非常非常小，所以旁边只有一个小小的类似淋浴间的地方，然后没有厕所。然后睡到这个房间，我觉得好酷，好好玩哦！就是我没有睡过这种房间，然后我小时候也是睡上铺，它有一个楼梯可以这样子拉出来爬上去，我觉得很有趣。只是要比较小心哦，因为如果你睡到半梦半醒，然后你要下楼要去上厕所的时候，要开门出去，要把楼梯收起来，然后这个是一个高难度的动作，尤其在你很想睡的时候。于是我就下楼。就比较小心，然后看着这个上下铺，我觉得我运气真好，因为我弟确诊，我今天刚好可以住外面。可我就看网络上评论，有人会说什么，觉得走路的声音很大声啊，因为他毕竟在地下室，所以上面有人走路下来会咚咚咚。有人说这个楼梯要这样拉出来，然后推进去很烦啊，然后很危险啊。那我才发现说，原来针对一件事情，你可以用好玩有趣的观点去看，你也可以用危险或者是可怕，甚至是可能就是住起来不是很方便的角度去看。那当我用好玩有趣的观点去看的时候，我会觉得这整个住宿体验都很不错，尽管它可能房间里面是没有厕所的。但当我用危险或者是很吵闹，或是走那个阶梯咚咚咚的声音会影响到别人，从这个角度来看，我就觉得这个地方怎么这么烂啊。然后而且我后来发现这个房间好便宜哦，可能一个晚上不到600块而已，在台北要找到这样的房间真的非常非常困难，我又只有一个人睡而已，那地点又非常方便，所以我就觉得这几乎是 CP 值非常非常高的一个状况。但是还是有人会说他觉得可能要跟大家一起共用厕所很麻烦啊，然后要走出去很麻烦。所以我发现同样的一个现实条件，可能当你用不同的角度去看的时候，你会得到的感受也会不一样。好，那刚好像是在批评那些评论这个住这个房间感觉不好的人，他可能就想法比较负面这样。但是我们从今天的这个主题来看，就是如果有一个人他的想法比较负面，这似乎是他脸上的一颗瘤嘛，他就是所谓的类似坏心老爷爷这种 feel。 但是这个脸上的瘤他也不一定是不好的比方说这个旅馆会不会没有通过消防安全检查呢，或者是他把楼梯往前拉那个门会不会比较没有办法打开呢等等。所以他可能会是在人群当中扮演那个比较谨慎小心，甚至是出事的时候他会第一个有警觉的人。所以他身上的这个看似从我的角度看很像缺点的东西，说不定这个瘤也是他的一个很重要的优点跟特质。所以我觉得反而在你自己身上那个你一开始提到那个缺点，你可以想想会不会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它其实是帮忙大家生活甚至帮忙你自己生活推进的一个重要的关键。好，他刚刚讲的这两个方法，一个就是你可以聚焦在一个比较正面的部分，另外一个方法就是当你在想到一些难过的事情的时候，或者是你困在那个不舒服的情境里面的时候，你可以帮自己想想那我这个缺点它有没有可能有一些有用的地方，就是什么时候它是有功能的。好，那还有一件事情是你可以试着感觉一下你的这个类似缺点的东西或这个类似特色的东西它有没有可能可以帮助什么人。那经过这几个思考之后，你就会发现或许那些一直以来我很讨厌的东西它其实并没有那么惹人讨厌，有的时候它可能还蛮可爱的。那接下来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大家看一下这个故事它的这个段落安排，是本来一个好心老爷爷他跳舞之后然后瘤被拿掉，然后坏心老爷爷跟进，然后他的瘤没有被拿掉还被加上了另外一个。那这段要讲的是什么呢？这里有个关键角色是那个魔鬼。为什么需要魔鬼把你身上的瘤给拿掉呢？在先前的很多故事当中，我们有跟大家分享说，其实在童话故事当中那些有魔力的角色通常都不是什么太好的角色，比方说巫婆啦、母后啊，通常都拥有某一种黑暗魔法或黑暗的法力。可这个黑暗的法力反而它是一种很特殊的疗愈的能力，它透过你每一次每一次在这个魔鬼面前跳舞，每一次每一次在他面前表演，这个瘤呢就会慢慢慢慢慢慢被拿走。所以我觉得如果把它 隐喻到现实生活的人生当中的话，就是我们过去有很多集在谈到以前童年或过往的创伤，当你有个创伤它卡在你心里面很久的时候，它很可能就像是你身上的一颗瘤，然后你要用什么方式把这瘤弄不见呢？故事里面说的是跳舞嘛，我记得村上春树有一本书是舞舞舞，就三个字都是跳舞的那个舞，然后他封面就说你只能一直跳舞一直跳舞，然后一直跳舞，当你什么都没办法的时候你就只能一直跳舞。但以前我都不懂那个跳舞是什么意思，后来他慢慢理解，原来跳舞它有一个很特殊的概念，大家可以看到那些原住民文化或者是一些丧葬喜庆当中，不论是我们华人甚至台湾的文化都会有这个跳舞的活动，包含原住民他本身的舞蹈，或包含像我们跳八家将等等。那这些跳舞它到底有什么意义呢？其中一个意义是它是跟非人世界的连结，可能跟比较高的灵性或比较高的自我做一个连结，那这个连结通常可以把内心的一些东西疏通，但这听起来很玄，但是我觉得大家可以体验看看，如果你没有跳过舞的伙伴可以体验看看跳舞然后投入当中进入心流的感觉。最近我在看那个奶妈，就高瑞希，就先前有来上我们节目那个，大家可以回去听听瑞希那一集。高瑞希他有分享说，他最近跟着陈英书一起在上跳舞课，然后他自己也开了一些课，这样。然后他从过程当中得到很多很难以言喻的体验，是会起鸡皮疙瘩的那一种。那因为我个人本身是麻瓜，所以我没有办法有太多的评论。不过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他的贴文，就里面有写到他从一开始跳舞，然后接触舞蹈，然后到碰触自己的身体，然后感觉身体里面流动那种感受。所以跳舞这件事情，我想要说就是跳舞啊，它其实是一个可以跟世界甚至跟不同层次的自我做一个连结的行为。不过呢，不是每一个人都适合透过这种方式。好心的老爷爷他透过跳舞，他透过这种身体律动的方式，他和一个不是存在这世界上的东西，就是那魔鬼形成了连结。那他也没有特别和魔鬼做交易哦，他只是在那里做连结而已。那魔鬼透过一次一次欣赏他的舞蹈，透过一次一次看见他把那个内心的某一些能量宣泄展现出来的过程当中，魔鬼也觉得愉快，然后魔鬼慢慢觉得哎，真是不错，然后和他同乐，那最后就把他的瘤就拿下来了。所以跳舞跟娱乐是整件事情的核心，然后把瘤拿下来只是一个附带的作用而已。那我把 这段话、把它平行到我最近在书上读到了一个心理治疗的案例，这个案例也蛮有趣的，有一个老爷爷，他大概已经60几岁，他常年受失眠所苦。他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他都会梦到有一只很巨大的蜈蚣在他的头顶上，但等他打开眼睛再回过头来看他头顶上有没有蜈蚣的时候，发现都是空无一物。但只要闭上眼睛，他就想到这个巨大的蜈蚣。那在治疗过程当中呢，他跟治疗师谈了很多他的，当然就是童年啊、原生家庭啊，然后他跟他老婆就一个老婆婆之间的相处，然后还有很多很多很多事情。然后每天晚上那个蜈蚣也都还是在，没有因此而消失。他直到某一次他谈到一个事件之后呢，他发现原来他心里面有一个他没有未曾发现的自己。在他很小很小的时候呢，有一天晚上，他就在一个很漆黑的巷子里面，他看到有一个男人，那这个男人呢，他看起来外表有点像是他爸爸的男人，在跟另外一个女人在窃窃私语，似乎在交易着某个东西。然后男人把手上的一盒东西交给这个女人，然后女人就把一叠费用，就是很像是钱之类的东西，就交给那个男人。然后两个人就互相拥抱，亲吻脸颊，然后就各自各分东西这样。那回家之后，他看到爸爸已经睡觉了，所以可见的刚刚那一个在外面的男人应该不是他爸爸才对。可他心里就觉得很奇怪，那就一直想问爸爸说：“刚刚在外面那个人是不是你？”那这个很小很小的事情就一直卡在他的心里，他就想说：“是呢，还是不是呢？到底是不是呢？或是我爸背着我在外面有别的女人呢？或是我爸背着我在外面贩卖毒品呢？还是怎么样呢？”他就很多很多很多的猜想。那最有趣的是，这一个猜想呢，从他小学大概5、6年级，就是他第一次目睹这件事情，一直到他来看这个治疗师的时候，可能已经60几岁了，他就放在心里面，然后从来没有跟任何人讲。那他跟这个治疗师讲完这段话之后，他也是很不容易在一次一次引导跟建立关系下才讲出来。 但他也觉得，为什么他把这件事情就放在心里放这么久，然后他不懂为什么，就是一个小事而已，他一直无法忘怀。当天晚上回去之后，他睡觉，他发现，他头上那一只蜈蚣啊，竟然就很像是那个粉一样啊，就是大家可以想象嘛，把蜈蚣磨成粉哦，像一种中药材，然后在他的脑袋上面慢慢散开。那他觉得这件事情实在太神奇了，他只是抢了一个跟这蜈蚣完全无关的东西，那为什么会不见呢？哈，那隔天早上醒来的时候，他就赶快打电话给那个治疗师，因为当地是可以直接打电话 去跟治疗师约时间的，那治疗师帮他安排一个时间，然后他们在见面的时候要跟治疗师讲这件事。那治疗师就跟他说，他也不太确定是为什么，但是或许有一个东西在他心里面慢慢的消减了，或是开始有起了一些变化也不定。两个人就告别之后，那个老先生又回到家里，然后等到他回到家，这天晚上他做梦呢也非常特别，他梦见有一朵花在他家前院的池塘里面，然后慢慢绽放开来。但他也不晓得是什么意思，可是他突然有一种觉得好像一个新的东西诞生的感觉。那此时等他醒来的时候，他走在路上准备去买咖啡跟报纸的时候，才慢慢有一种感觉是，原来我被一个一直以来想的太多的秘密在心里面一直卡着好久好久好久了，然后我都没有办法把自己从这个秘密当中拔出来。所以当我把这个秘密讲出来，它可能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好像那个原本盘旋在我头上的一个有毒的蜈蚣就慢慢的不是影响我那么多了，然后我开始有机会可以开出一个新的花来。他知道这件事情之后，他觉得非常开心，然后就写信，写 email 给他的治疗师。那这个小小的片段呢，是想要跟大家说，有些时候我们会因为过去的一些事情，甚至是一些让你在脑袋里面有很多的脑补的事情，就这样子你的人生就像卡一个石头一样，就不能动了，那你就一直卡在那里。可这件事情如果你真的往后退几步来看，你会觉得它根本就是一个可能是非常非常小的事。那当然它也有可能牵涉到很多其他的事情，但是它本身或许并没有像你想象的这么复杂。那你想这么复杂，或许是因为你个人的习惯所致，或许是因为你总是需要这种过度的心灵推论、心灵猜测，才有办法在险恶的世道下面生存。但是有没有可能可以放过自己呢？那通过你一次一次的跟别人说，说不定你就可以放过那一个当时被卡住的自己。那我为什么说可以把它平行到心理治疗上面呢？就是我觉得有些时候，包含我自己在被治疗、被催眠的时候，我也觉得它有点像是把一些无意识的东西，透过一次又一次的和不同的自己连结，然后在类似跳舞的这个过程当中，慢慢慢慢的疏通。那你本来你的本意并不一定是要去疏通那个东西，就是你本来并不是想要把那个瘤拿掉，或者是本来你可能觉得说啊，我都已经活到六十几岁了，那个蜈蚣的梦还是不会消失，它可能就有人坐在那里吧。你本来就觉得就算了，可是当你一次一次的去面对那些你可能很少提及的事情，还有你以前发生事情等等，那些被你遗忘的回忆呢，可能会一个一个被串联起来，然后在无意之间那个瘤就被魔鬼给拿掉了。那魔鬼是什么呢？我一开始的想法是，所以魔鬼是某种魔法师或某个治疗师的角色嘛？但我后来发现或许不是，魔鬼可能是原本就存在你心里面的一种具有魔法的力量。这个魔法的力量可能我们平常都会忘了它，但它其实是需要我们偶尔回去看看它的，陪陪它。它看起来好像很可怕，它看起来好像会伤害人，但也因为有这个魔鬼的存在，它才有机会去治愈你身上那些可能受伤的位置。我前阵子看到一句话，就是分享在我的限动上，后来发现这句话是一个很古老的诗人叫 Rumi 他所说的。他说，既然细缝是光照进来的地方，那同时也表示着那些本来好像是你生命当中比较幽暗比较魔鬼的部分，它可能也是让你有痊愈力量的一种可能性。所以如果你怀抱着某一种开心积极的方式去亲近那个你心里面自己很害怕的这个位置，不是像那个坏心老爷爷就怀抱着我一定要怎样我一定要怎样的路途的话，或许那个你很想要摘掉的瘤就会被摘掉。好，那接下来我想要跟大家分享说，那有两个瘤的老爷爷发生了什么事，就是他怎么那么衰啊，为什么他会想要的东西没得到还获得了一个他不想要的东西，运气也太差了吧。 一开始他追求的就不是他擅长的。如果他本来就是一个脸色不太好，然后经常生气的，那他应该是可能是去当一些可以伸张正义啊，好，或是用某些方法把别人凶走吓走的这个对象才是他擅长的，而不是去跳那些舞，然后表现出唱歌欢乐的这个样子。所以我觉得你可以选择你的战场，就是当你有一个瘤在你的左边脸颊，可是你又跟那些乐天有趣的人不一样，你就是会想很多的话。那刚刚我讲的好像你也没有帮忙，因为你是没有办法停止。那其中一个做法就是你就来试试看，当那个伸张正义或者是主持公道，甚至是会去在意一些小的细节，然后把细节做好的这种人。这样的好处是你是站在你优势的地方。比方说如果我是坏心的老爷爷，那我经常会担心这个东西吃下去会不会有毒啊，或者这个人是不是要害我啊，他可能可以去魔鬼这个旁边呢，跟他说我来帮你们做这个食品检验，就是这里面可能有毒，或者有哪个人类想要杀害你们。他可以用这种方式去，可能不一定要换得他的瘤不见，但他至少可以在这一个晚宴上贡献他可以在的位置。我常常会觉得我们会坐在自己擅长的位置，而且可能是别人羡慕的位置上面，然后去想着为什么他都有什么什么我都没有，为什么他可以这么乐观我却没有办法，为什么我这人生都这么黑暗，然后我都没有办法看到一些比较光明的东西。那海苔兄每次都说我们要试着去看一些事情好的地方，要对事情保持好奇，可是如果我住到他那种旅馆的话，我应该也是一样会很灰暗吧，我不太可能跟他一样这样想的。而且他是因为运气好吧，他如果运气不好的话，可能早就会发生一些什么事故之类的，然后可能你都这么乐观，然后还不会遇到事情。那我觉得这种想法也很有道理，你去找那些可能市面上卖的心灵相关的书籍，就会跟你说你要乐观啊，你要正向思考啊。但如果你本来就是一个负向思考的人，难道没有比较好的方法吗？先前我记得有一集跟大家聊过防卫性悲观，就是你的悲观反而可能让你有机会可以成功，或是你可以防患于未然。所以同样的，我觉得倘若你就是一个想比较多，或者是你比较没有办法去忽略一些琐碎的细节的人，那么不如你就是欣赏你这个特点，而且是看起来很像缺点的特点。举一个例子来讲好了，前阵子我女朋友她就是刚好认识了一个在不同圈子工作的伙伴。那这个朋友她非常厉害，她从一开始先是当超商的店员，然后再去加油站打工，然后后来呢又辗转去医院工作，就当医院的护佐，佐就是辅佐的佐。然后再隔一阵子呢，因为在医院被那些护理师骂说你又没有证照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他就愤而就去考护理师，考完了护理师他真的去念五年然后念完之后后来也考到了。可是在这个念的过程当中非常辛苦，因为大家都说要不是因为现在护理人力很缺就是我们哪会接受你这么老的护理师啊什么什么之类，然后就讲非常非常难听，但他都一路忍气吞声就这样子爬上来。然后后来考上护理师的时候，工作一阵子就觉得这好像不是他想要，他想要赚更多的钱买更多的东西，出国到其他地方去玩。但是护理师的工作可能就没办法，因为就要排班嘛，然后有很多的时间都会被医院或诊所占据，所以他后来就决定辞掉这个工作。他是当初花了很多的时间考到的工作，但是他就辞掉工作干嘛呢？他就专心去做电影创作，就目前在拍电影这样。当我听到这个故事，我觉得哇好厉害啊，他怎么有办法啊？然后我女朋友问他说是什么推动你前进，那他并没有告诉我说那个真正的原因是什么，不过我自己从旁猜测可能有几个点是大家可以参考看看，那不一定是他真实推动他前进的原因。第一个是对世界怀抱某一种恶意，恶是那个邪恶的恶，他有些时候反而也是一种动力，听起来好像有点腹黑，可是比方说你可能怨恨一个人，或是一个人怨恨你，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种经验，就是因为有一个人看你没有或看衰你，你反而会因此而前进拼命的这种概念。那原来这个朋友呢，他当时因为被他们就医院的护理师们呛瞎嘛，所以他就开始抱着一种不平然后想要拼一个给你看的心情被激将，然后就去考了护理师。那甚至后来也觉得他好像跟他一起
住宿啊跟他一起生活的人都会陷害他，然后陷他于不义，所以他就觉得不行，我一定要赚更多的钱，然后让自己有更优渥的生活，所以他就辗转又去做了其他的工作，然后让自己有更多不同的收入。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也某种程度上面反映了一个点，就是说我们好像都倡导说大家一定要相信人是善良的，然后这样会比较好过，可是反过来，那相信人不是善良的这件事情，它一定有它的功能嘛？那功能是什么呢？我在其中一个功能就是推你前进，尤其是在那个你对人性已经没有太多相信的时候，你还可以稍微前进一点点。当然整体上来说，许多正向心理学研究都得到的结论就是说，如果你愿意相信人基本上是善良的，或者是选择用正面角度去看这个世界，那整体上来说，你的生活满意度或是你的快乐程度会过得会比较好啦，你不会每天那么郁郁寡欢。不过我倒是有一个不太一样的看法，是说当我们大家都在追求快乐、追求平静、追求自在的时候，我们似乎忽略了那些不快乐、不平静、不自在，甚至是有些时候想比较多，它也是一种在险恶环境下面生存的方法。如果你身边都是一些可能会危害到你的人，那你又过度的乐观，你可能反而因此会受到更多的威胁和虐待等等。所以回过头来我们看这个故事，这个左边长瘤的老爷爷呢，他看起来是个坏心的老爷爷。一种可能就是他脸天生长得比较臭，所以我们就说他是坏心老爷爷一个刻板印象。还有一种可能是，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就这个坏心老爷爷他已经是老爷爷了嘛，表示他小时候可能经历过一些成长的过程才长成今天这个样子。所以如果邀请你去写坏心老爷爷的童年或是青少年的历史，你会怎么写呢？他曾经遭遇过什么样的事情才让他变得如此尖酸刻薄，然后什么事情都以很利己的利益为主，甚至是什么让他经常生气愤怒，他内心那个生气跟愤怒背后要保护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呢？如果你可以看清楚每一个生气跟愤怒或每一个那个不舒服的表示，它其实背后都有一些故事正在发生。当你看到这个坏心的老爷爷他的瘤是怎么长出来的时候，那或许你就等于进入了某一个刚刚我们前面讲的这个跳舞的仪式里面，有机会可以把这个瘤呢慢慢慢慢在无意识当中先把它弄不见。但如果你只是很拼命的想要去模仿别人，去得到别人有的那种成功的话，你可能会画虎不成反类犬，偷鸡不着蚀把米。刚刚想了很久终于想到这个成语，就到最后你可能人财两失，然后通通都没有拿到。看见自己擅长的地方，然后在自己擅长的地方好好的做，那当然你可以去稍微一点一点的改进你不擅长的地方，但是不需要强求自己一定要逼迫完成某些事情，因为有些时候有些地方它不是透过逼迫可以抵达的，反而慢慢来，或是反而随着时间，那个你以为你好像都没有走什么路，但回过头来会发现后面已经有一段很长很长的路都是你已经走过的了。在今天的节目最后呢，我想要邀请大家回答我们那个节目一开始的这个问题，大家可以在留言的地方告诉我们说，你听了这个故事之后呢，你发现你自己身上本来很讨厌的那颗瘤是什么？那如果这个瘤它有一些功能或有一个好处的话，你觉得那会是什么？那还有就是，你相信人是善良的吗？还是你相信人是邪恶的？还有为什么这样？那这三个问题呢，让大家可以再带回家当今天的 take home question， 回家问题。那你可以在这个礼拜当中任何时刻在我们的 Apple Podcast 或者是我们 SoundOn 下面留言的地方留言给我，告诉我说，你觉得刚上面三个问题你有没有什么答案？那下次我们在节目上面如果有看到的话，也可以匿名分享给大家说，我们看到哪些网友的回应。好，那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告一个段落啦，感谢大家的收听。如果你想听更多有趣的故事和心理学知识的话，欢迎继续追踪我们海苔熊心理话。那如果你想要赞助我们家猫咪布瓦的罐头，那你可以点选我们节目下方有一个赞助栏，拜托大家可以赞助一些那个布瓦的小粮食小食物。那如果你觉得我最近手头有点紧啊，年底了啊，那也 拜托拜托各位可以帮我按一个五星好评，希望我什么时候才可以破1500。如果破1500的时候会跟大家说，就是我们现在的那个评论数已经大过于1500了。最后有一件事要麻烦大家，就是我最近发现好像我们已经讲了大概150几集的故事嘛，因为每两集就会有一集是故事。那虽然故事永远都源源不绝讲不完，但后来也会觉得说，会不会好像那个套路都差不多，然后可以讨论的事情也都差不多，会不会大家已经觉得有点听腻了，甚至是觉得说，可不可以换一下不同的形式？但又很怕，因为有很多人都会说，我好喜欢听你星期二的时候讲故事，所以我很怕可能有人觉得，听故事也很好玩呐，所以我希望可以征求大家多一点意见。如果你还想听我说些什么，或是你想要听不同的有关于心理学的内容，那也欢迎大家留言在下方给我们各种建议，就是我今天早上洗澡的时候想到的。好，我们今天故事就到这边啦，下次见喽，拜拜。